罪恶的惩罚。哦，靠着真理的圣灵，叫我得自由并释放。哦，主啊，圣灵安慰慈爱要在经历上天天的引领，天天的扶持，天天的安慰。哦，圣灵的训诲是来了，在真道上，哦，时时的光照、教导并训诲。主啊，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更多的领受你，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你，叫我们能够警醒持守，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哦，直到那日能够与你同在荣耀里。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张圣忠弟兄。
弟兄姊妹平安。啊，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这人在神的家里面一起领受啊神的话语。那我们在这里一起交通神的信息的时候，正在恳求神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明白他所要赐给我们的福分。那早晨我们在这里呢，也特别要纪念高芬芬姐妹。那昨天她打电话，就是讲到她的父亲，因为她父亲啊肺部的功能好像医生觉得说啊不是很乐观，所以呢我们的姐妹啊心里也是蛮有忧伤。那她也准备好像要回台湾，那我们就是为她来祷告。那这一两个月可能她也不在我们中间服事，那我们就是为我们的姐妹纪念她在啊一切的生活啊。我们也要为我们啊翻译的服事祷告。那我们的弟兄也是有两个月的时间会不在我们中间，因为他因为公事上，那他会出差。所以如果你在翻译上啊，你有这样的一份恩赐，你愿意用翻译来服侍主的话，那你也可以跟我们的弟兄啊来交通。那我们希望啊有弟兄姊妹也能够参与翻译的侍奉。那早晨呢在这里就是啊跟各位分享到就是认识真道的生活。那上个礼拜我们传福音的聚会啊，我们相信中间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也在福音的聚会里面决志相信了主。那决志之后呢我们做什么呢？那过去几个月也带领了一些弟兄姊妹那做个人决志的祷告。到底我们决志相信主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生活呢？那早晨就是在借着这样的一点的时间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让我们知道我们认识真道之后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过一个认识真道的生活。那有一位拉比呢就是犹太人的老师。那这个老师呢他带领着一群学生来亲近神认识神。就在这个认识神跟亲近神的日子里面，这个拉比就想说，哎呀，这些学生跟我跟了那么久，我想来测试他们一下。所以呢他就出了一个小小的题目跟他的学生来讲，问问看看他的学生有什么反应。那他就说呢，今天呢有人在这个路上丢了一笔巨款，就在这个路上，那刚好呢你们都经过这个路上，那请问你们会有怎么样的反应？那第一个学生呢就不加思索的就说，啊，我一定捡起来就立刻还给这个失主。那这个老师心里就想，这个学生连想都不想马上就把这个答案丢到我的面前，可能没有太大的诚心。第二个学生呢他就讲说，老师啊，当我经过这里的时候我看到这一笔巨款啊，我就会马上捡起来把它成为我自己所有。这个老师就想，嗯，这个学生非常的诚实，可是呢他的心里面还有恶念。然后接下来这个学生就说，老师啊，当我经过这里的时候我看到这一笔巨款在这里，我心里会经不起这样的诱惑，我会把它捡起来交给自己。可是呢因为我已经认识了主，所以呢这个信仰在我的里面，我就会祷告寻求神，看看神在我里面的意念到底如何。那我也希望我所认识这位神加给我力量，让我做出正确的决定，所以呢让我可以把这笔钱还给那个丢掉的人。所以呢当我们认识主之后，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底有怎么样的能力？所以很多的事是我们的生活里面生命里面到底我们来怎么样来经历主，这样的一个信仰对我们到底有没有帮助，有没有力量。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问问主，看看主在我们的心里面他的意念到底如何。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按着神的旨意行我们的生活。哎，弟兄姊妹，我们不遇见主的时候啊，我们就照我们自己的方法， 有一些人心地良善，他就可以行善事；有一些人心地诡诈，他就可以做恶的事。就是当我们认识主之后，我们就是寻求神的意念。好像摩西，他遇见主之后，他就从一个牧羊人带领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带领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的人。又好像那彼得一样，他认识神之后，他遇见主之后，他从一个渔夫，从一个得鱼的人，变成一个得人的传道人。啊，这是都是生命上的改变。那更像保罗一样，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认识主了之后，主改变他的生命，他就将他自己的一生交给主。所以呢，在他的里面，他慢慢的就一步一步的认识真道。所以呢，用三年的时间，十四年的时间，他在主的面前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认识神。那我们也感谢神，神就把一个奥秘的启示交在我们弟兄的身上。所以呢，当我们的弟兄认识这样的奥秘的时候，他就不断的传讲这样的一个真道。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真道这两个字特别出现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弟兄保罗他使用的特别多。所以呢，我们可以发现，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不传别的，就是传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在他的心里面是那么的踏实。所以呢，他不但传，他还在教会里面，他教导门徒们，教导跟从他的人啊，一起来传这样的真道。所以呢，在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我们发现保罗特别喜欢用真道这样的一个字。在提摩太前后书，真道出现的次数有18次之多。那我们就发现，原来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在一个师生的关系的时候，他那么的重视这样一个真道传递的工作。他盼望他的学生提摩太能够把这个真道也继续的传递下去。所以早晨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在罗马书16章25到26节。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那我们一起来读。唯有神能照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所以呢，在这里呢，有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就是讲到唯有神能。神能做什么呢？这里呢有绿色这两个字，我特别把它标明出来，就是唯有神能按着真道来坚固我们的心。唯有神能按着真道来坚固我们的心。这个真道呢能做什么呢？这个真道能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信服真道。所以呢，在英文的版本里面特别讲到这个信服真道呢，特别讲到信服他。他是谁呢？他特别讲到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呢，保罗在这边说，讲到就是说，唯有神能照我保罗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然后再进一步讲到就是说，这是一个永古的奥秘，曾经呢是隐藏起来的，可是呢如今呢却显明出来。这个真道显明出来做什么呢？坚固我们的心。所以今天我们相信的人，神都在这里用他的真道来坚固我们。所以呢，我们发现呢，并且按着永生神的命，这里特别讲到一个命令在这里。永生神的命令，命令做什么呢？命令他的独生爱子能够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相信的把握。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来是按着神的吩咐来到这里。所以保罗传福音，他按着福音的书，使徒们也传福音。所以我们今天有福音的书信，也有这个保罗的书信。这些福音的书信加上先知的书，好，加上先知的书，两个加起来还是在这里说明一件事情，是要坚固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决志信主之后，我们就是靠着这个真道来坚固我们的心。所以今天这个真道不断的往前，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能够信服真道，相信顺服。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断的传这样美好的福音，也是希望很多还不认识主的人能够信从真道。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在这里呢，他就把一个奥秘讲出来，这个奥秘如今已经显明出来，就是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真道讲到一种特定的信仰，这个信仰是什么呢？信仰是讲到信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要拯救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是全能的救主，他要救我们。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是顺服了神的命令。这个命令呢，如今呢，在我们的中间借着许多的人来传扬这样的一个真道。所以呢，有话语言语上的表示，也有文字，也有文字上的表示，叫相信的人能够得到坚固，叫还不信的人能够相信跟顺服。所以呢，我们特别知道，就是说当慢慢慢慢我们明白这些真道奥秘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神是那么的丰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那么的丰富。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发现教会那么的丰满。所以另外一方面，我也发现到仇敌他不甘心，不甘心人认识这样的一位真神，所以呢，他的工作就是要尽力铲除这个真道。可是呢，不管仇敌怎么样的逼迫，这个真道都不能够被铲除。那今天呢，就是不信的人在他们里面虽然不信，可是这个真道不会因着他们的不信而不理会他们。这个真道只要在主还没有来到之，主耶稣基督还没第二次还没有来到世上之前，我们都可以一直的传扬，好叫所有的人可以跟我们一同来领受。所以当我们相信这个真道的时候，我们就要到处来传扬这个真道。那就好像我们的弟兄常常跟我们交通的这个真道呢，在一个环境之下，在一个环境之下，如果呢这个环境压得很厉害，就好像一个球，你把它拍弹的越重，它弹跳的越高，你拍弹的越大，它弹跳的越厉害。所以呢，当我们相信这个真道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也许我们的生活受到迫害，可是我们会因着神的道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越加的有信心。所以当我们领受这样真道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真道呢，我们有一个领受，这个领受呢，就相在我们里面，讲到我们里面的相信。当我们里面相信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真道领受下来。那我们讲到说，这个真道也需要持守，当我们持守这样的真道的时候，说明我们里面的一个盼望啊，说明我们的一个里面的盼望。我们持守的是什么呢？代表我们心里面所盼望的。我们也要能够活出这个真道，我们活出这个真道来说明呢，我们心里面所爱慕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所爱慕的是什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活出来。所以我们外面所活出来的就是我们里面所爱慕的。今天如果我们里面爱慕这样的真道，我们外面就可以活出这样的真道。所以当我们来看的时候，说到一个领受真道的生活，特别讲到就是有神的作为，也有传福音的人在那里做传福音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讲到圣灵的感动。我们一起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只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
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那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发现保罗呢，他跟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讲到说，他们是神所爱的弟兄姐妹，也特别讲到这一群弟兄姊妹呢是蒙拣选的。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能够信服真道是被神所拣选的。今天我们能够相信主是因为神拣选的我们。所以呢，这个福音传到帖撒罗尼迦，正如今天这个福音传到我们中间，不独在乎言语，而且呢在乎全能和圣灵，并且充足的信心。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传福音有几个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有言语，第二个是全能，第三个是圣灵，第四个是充足的信心。所以当我们领受这个真道的时候，我们可以效法主，那我们也效法和我们 相信同样真道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效法主。所以当我们效法了主，我们知道他就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再来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所以呢，在这里呢，保罗特别又在跟弟兄姊妹讲，你们是蒙爱的人，你们是蒙拣选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认识这样的真道，我们要相信神爱我们，是神拣选了我们。那在这里呢，特别又在告诉我们一次，我们能够信服这个真道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做工在我们的里面，被他来感动，来信从这个真道，可以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好，今天一个信奉真道的人，就是蒙神所拣选的人，我们就好像使徒们一样，那我们也被神带领到这个家里面，遇见主之后，就活出一个遇见主的生活来。那像保罗这样的人，他原本应该要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逼迫基督，他残害许多相信这道的人，所以呢，在他的里面呢，他因为有人信了这个道，所以他里面的热心就要残害这些人，置这些人于死地。可是在他前往逼迫一些基督徒的时候，就天上有大光就照在他的身上，这个大光呢，让他从马上摔下来，可是呢，没有摔死。实际上神可以置他于死地，可是神没有让他死，神让他这个人能够遇见真光，神让他这个人可以为着这个真道来效力。所以呢，当这个保罗认识主耶稣基督就是他所逼迫的神的时候，他整个人回转过来，他整个人在神的面前悔改，他选择了要基督，所以他这一生就服侍主。那我们知道，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领受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原来福音里面有四个要素。第一个要素讲到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什么呢？神的话语今天就记载在这个圣经的里面，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认识。可是今天呢，神的话语在这里需要有一个传福音的人啊。我们看下一张的投影片，那我们需要有传福音的人，所以呢，神就非常的奇妙，神的言语就透过许多传福音的人，能够按着真理啊，能够按着真理分解真理的道，使福音能够传给许多还不相信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发现就是说，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话怎么传怎么传，好像传不进去，越传的那个辩论越大，越传的那个争执越大。可是非常奇妙，每一次如果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愿意把神的话语打开来，在人的面前指明说这个是神的话，神的话是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人就顺服在神的话语的前面，他就愿意听神的话语，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把这些话，神的话打开在这些还不信主的人面前，当我们把神的话语打开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整个的心就能够臣服在神的话语面前。今天我们还讲到，就是说在传福音的时候有神的全能在那里工作。我们发现今天资讯的时代，太多太多的讯息在我们的面前，其实我们不传福音，很多的人都知道基督教在讲什么，对不对？可能我们传的时候，别人对基督教的认识比我们对自己基督教的认识更多，当我们还没讲的时候，他可能会告诉啊，这个是这样，这个是那样，可能他们所认识的都比我们还多。可是他们跟我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异呢？一个最大的差异就是我们相信，他们不信。他们认识那么多，可是他们不选择相信。我们认识那么少，可是呢，我们心里选择相信。所以呢，神的全能在我们身上是有用的，神的全能在他们的身上是没有用的。所以今天我们也再一次看到，就是说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特别讲到有神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我们可以称这位神是主，是因为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如果圣灵不工作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称主耶稣基督是主。 今天如果圣灵不工作在我们里面，我们常常是咒诅神的，我们这个人不会顺服在神的面前。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能够赞美主，我们的心里面能够说感谢主，这个都是一个圣灵的一个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表征。你说我没有经历到神，今天你可以说赞美主，今天你可以说感谢主，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这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到圣灵在不在我们身上，就单单从这样一个承认主名的一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是不是属于有圣灵的人。最后我们讲到我们要相信这个真道的时候，要有充足的信心。今天有许多的人跟我们传福音，福音传到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要用充足的信心来接受。因为如果我们的信心不够的时候，这个福音可能就被我们拒绝在外面。很多时候你说哦，我圣经还没有读完一遍，等我读完一遍我再来信主好了。那弟兄姊妹，不需要。今天我们只要用一个单纯的信心，我们先来领受这样的真道，慢慢的神的话语就会向我们解明。所以呢，许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读圣经非常的困难，可是我们发现当我们相信主的时候，愿意接受主的时候，这个圣经的话语就对我们非常的甘甜。好，那我们讲到说这个真道要持守，那特别讲到一个是真实的拥有，特别讲到我们里面的一个的盼望。我们真道，我们领受真道之后，我们就要持守真道。那我们做神的儿女，怎么样来持守我们的地位，站在我们的一个地位上来认识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父。好，那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那我们都要有做神家执事的这样的一个心智。那可能呢，人家不称为我们是长老没有关系，人家不叫我们是执事也没有关系，这些都是地上在教会里面可能有的一些的职称。可是呢，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有没有这样的职称，我们都要做神家执事的这样的一份的心智。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真道的奥秘持守在我们的心里面。不但持守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还可以呢把这个真道拿出来给人家来看，给人家来听，给人家来相信。假设今天我的口袋里面有100块，那人家问我说哎，你的钱包里面有多少钱，我很自然的我就告诉他说我钱包里面有100块。那如果我钱包里面呢没有100块怎么办呢？那可能呢我讲的时候就很心虚了，对不对？因为我没有，可是别人问我，我还说我钱包有100块，那我心里面一定很虚可能有100块，对不对？那如果呢我钱包里面真的有100块，人家问我的时候，我就可以很笃信的告诉他说我的钱包真的有100块。不但呢说到有100块，我还可以怎么样，拿出来给他看啊。今天呢可能说我的钱包没有100块，可是我也可以告诉他说我真的有100块，在哪里啊？在银行里面，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的银行的存款够100块的时候，我也很有信心的就告诉他哎，我有100块。所以呢我就可以过这个有100块的生活，好，过一个100块的生活。可是我今天我的银行有100块，可是呢我只告诉别人哎，我钱包里面只有50块，事实上有100块。那就好像呢我们可以过100块的生活，可是呢我们的生活过出来只有50块，好像不是很美好，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领受这个真道是那么的扎实，神对我们那么好，哎，我们说出来好像只有50块，那别人会觉得哎呀，你信的是怎么样？那这个只是一个比喻而已。今天就是说到底我们所持守的，那我们能不能够把它彰显出来，能不能够把它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领受真道就在地上呢，叫我们得以脱离这些律法的管束，可以来服从真道。好，那穿戴基督，那当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好看到基督在我们的身上一样。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那我们就是在教会的身体里面，当我们每一个人都以神为我们元首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这一的见证怎么样，就借着教会就显明出来了。那以后呢在天上特别讲到，就是说以后我们持守真道的人，那我们可以一起在天上，我们唱一首新歌，那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主买回来的人，那我们是跟随羔羊的人。好， 那我们的口中呢，我们没有谎言，我们 身上没有瑕疵，这特别是形容到教会的生活，教会的日子。那我们发现呢，我们全部的人都是一个圣洁可献给神作为活祭的，所以在地上工作的果效就随着我们，随着我们。所以我们来读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好，在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好，那我们再来读提摩太后书6章20节到21节。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的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常与你们同在。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持守这样的真道，在我们属灵的生活里面，我们就要常常的来操练。因为今天在真道的生活里面，有许多的事物一下就叫我们偏离。今天呢，如果我们不持守这样的真道，这个真道就慢慢慢慢的失去它的力量。那这个是一个生活。可是呢，这个真道呢也有另外一面，这个真道另外一面就是讲到是会被诱离的。今天世上有很多这个鬼魔的学问，会把我们的生活把我们带偏，慢慢我们受到这样的诱惑，我们就离开了真道。那这是恶者撒旦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在教会的里面生活，我们也要常常有智慧来抵挡那些说不正确话语的人，免得我们被他们引诱。那这是讲到第二件事情。我们在看到下去的时候，特别讲到我们怎么样会不持守真道呢，就是受到破坏。有时候在一个压迫的环境之下的时候，我们会好像受不了了，我们就离开了这个真道。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今天有许多的国家，有许多的人相信主，仍然受到迫害啊！像回教世界的一些基督徒，他们一相信主，好像他们的家人就立刻把他们赶出家里面，脱离这样的一个亲情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相信这样的真道是会受破坏的。我就记得我有一个学妹，她一信主的时候，她常常她的母亲就要逼她一定要拜。平常的时候好像还不信主的时候，拜不拜都无所谓，可是一信主的时候啊，就是要拜，初一十五都要拜。可是我们的姐妹就有智慧，她就跟她的母亲讲，我今天跟了我的同学已经约好了，我要去读书。事实上她也真的去读书了。那她也讲到就说，我今天跟某某某已经约好了要去哪里，实际上她也真的跟某某某约好了，她就是要去哪里。那有时候他来到教会，他就在教会读书，因为他就跟他母亲讲，我要去读书啊，他就呢去到教会，认真的在那里读书。他在他的母亲面前有一个智慧，能够离开这样一个被逼迫的生活。那我们也看到，就说有一些人他们无法守住真道，是因为他们离弃了主。这世界实在有太多的引诱，也有太多的美好。所以呢，如果我们不能够满足于神的时候，发现呢，好像我们就又重新要找世界来满足我们的心。所以当我们贪爱世界的时候，这个真道呢没有在我们里面持守，慢慢慢慢慢慢好像也像那个泄了气的气球一样。所以呢，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常常要知道，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个真道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要操练一个持守。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啊，读圣经，对不对？那今天我们一个礼拜来到教会一次，那来到教会听一次的信息显然还是不够的。所以呢，我们要多多的读圣经。我们在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真道。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照片哈。好，这个照片呢是我儿子 Joshua 哈，他读圣经。好，那其实呢，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帮助他读圣经。那我就是跟他讲，哎 ，Joshua， 读圣经的时间又到了，那你就赶快去读圣经。然后他就会去读，读完之后呢，我说，那你自己就点一点。那你今天读的是哪一卷书，第几章第几节？就是我年初的时候发给各位有一个读经的表嘛，对不对？ 那一卷书有多少章，然后好像创世纪有50章，那读完一章呢我就请他点一点，读完一章就请他点一点。那我其实也不太去问他说他读了感想是什么哈，啊，因为神能够工作在他的里面，我只要确保他能够有读经的生活，那我就已经非常满意了。因为当我在怎么讲，当我在督促他的时候，反倒我也要督促我自己。所以呢，我自己也有一张表在我的电脑上面。那昨天他就看看我的这个电脑的我的读经的进度读在哪里，实际上好像都差不多。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愿意一点一点的读的时候，还有可能今天我可能停下来了，读圣经的生活不是那么稳定，停下来也没关系。下次呢，请你不要再从创世纪再读，你从哪里读，反正你点到哪里你都知道。下次呢，就从你还没读的继续读下去，这样的话圣经就可以怎么样读完一遍。还有呢，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跟我讲，哇，这个圣经很难读，读都读不懂。那我就会建议弟兄姊妹，就说可能呢，你可以读三章的圣经，一章呢在哪里？一章在旧约。一章在哪里？一章在诗篇啊。一章在哪里？一章在新约圣经。这样的话，三章圣经，一章旧约，一章诗篇，一章新约，对不对？这样你在读旧约的时候读不懂没关系，还有诗篇啊。诗篇的时候你发现，哇，这诗人写的实在是很美好，好像就是我现在生活的光景。哎，你懂了，你就心里很快乐。然后再加上一个，如果旧约诗篇你都没感觉，哎，至少还有新约圣经第三章你还可以读懂，对不对？这样的话你一天的生活至少这三章的圣经里面，其中有一处神的话语就向我们来显明。所以呢，当我们愿意一点一点的这样做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很快的，我们可以把圣经读完一遍。所以呢，这一个表呢，我儿子呢他也读完了一次，那我的女儿呢可能就快读完，剩下4章，那他就圣经也读完一遍。那我是觉得我们呢，在神的面前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心智。那父堂还有一些表，那你也可以再带回去，那就当把这个表这样做，彼此督促。可能呢，你也可以请你的儿子或是女儿，哎，你们也看看爸爸妈妈读的怎么样啊，来督促我们一下。那常常把这个表对在一起就好。那今天呢，我们除了能够读圣经之外，我们还要能够明白圣经。好，特别呢，我们把明白圣经之后，我们还要能够传述。我们明白之后，我们还要能够讲出来。如果我们能够把真道讲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可以不跟别人来辩论，那我们只是在那里解明真道，让别人能够明白真道。这样的话，别人就可以被我们带到神的家里面，一同来信服这样的真道。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不是只有传道人弟兄可以呢来解释神的话语。许多的时候，当我们真正认识真道之后，每一个有教导恩赐的弟兄姊妹都可以负责来做解明真道的服事。所以我真的是盼望弟兄姊妹，当我们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时候，教会里面就有许多人能够按着真道来解明真道，来做这样的一份服事。所以我们今年特别着重在这个读圣经上面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真的是我们一起，好像就起弟兄祷告会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说看到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哎，吃饱了没有，好，吃饱了没有，那这个是我们华人最喜欢问的。然后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我们可以说，哎，吃饱了没有，读圣经读饱了没有，如果还没有读饱呢，那我们回去的时候多读一点。好，所以呢，我们当愿意这样持守真道的时候，那真道就在我们里面慢慢慢慢的能活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真道要能够活出，让基督的能力能够显出，让基督的生命能够长进。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13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
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
好，那因为我们守住了这个真道，那耶稣基督福音的能力就在我们里面怎么样可以发动。因着我们里面有真道，基督耶稣得胜的生命就可以在我们里面显明出来。所以呢，叫我们在这地上做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天上基督那样所赏赐给我们那样救赎的一个确据活出来。所以这个真道呢，在我们里面是会成长的啊，是会成长的。刚刚我说到说，我的钱包里面有100块，可是呢，今天如果我持守住，不但持守住，把它活出来的时候，这100块呢也是会加增的。所以呢，当我们领受真道的时候，这真道是可以活出来的。可能呢，刚刚开始我们只有100块的生命，可是呢，渐渐我们发现，原来神的真道那么的丰富，就叫我们的里面可以一直的涌流，100块、150块，慢慢的就加上去，慢慢的就加上去。这个是我们生命的活出。所以最近我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我也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在那里摆上，默默的摆上。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接待新的福音朋友到家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就扎实的只带那么一个弟兄一位姐妹在教会一起过生活。那我也看到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愿意付上祷告的代价，就是一个月来教会祷告一次，他们就是这么认真的做。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份服事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生命就渐渐的长进，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是能够成长的。我们来读以弗所书4章13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种子的生命呢，每一个种子带有不同的生命。今天如果是一个瓜的种子，长出来就是瓜，它绝对不会长出来是一个菜。如果今天是一个菜的种子呢，它长出来就是一个菜，绝不会结出瓜来。那今天呢，我们旧的生命都不一样，还不信主之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可是呢，当我们认识主之后，这个生命，这个种子，福音的种子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种子在我们里面，哎，我们发现长出来就都一样。为什么？因为里面种的是基督，外面生命彰显出来的就是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发现，哎，你的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我的里面也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显明的就是基督的生命。所以呢，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一个能够长进的生命。那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人俊美的时候，我们不会说，哎呀，你的头好漂亮，不会，对不对？那我们一看到这个人俊美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说，哎呀，你的手好漂亮。所以我们弟兄常常跟我们看到交通教，就是说，当我们说到这个教会俊美的时候，特别讲到就是说，教会与基督是联合在一起的。一讲到教会的美，一定是包含着基督。好，所以呢，教会跟基督的俊美是连起来讲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进到教会里面，当然我们最先连结的就是我们旁边的肢体，那带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最常接触到的就是他，那就是这一个肢体。这个肢体是很美好，是没有错。可是呢，如果我们只知道说，哎，这个一直带领我的弟兄，或是这个一直带领我的姐妹，他是那么的好，那我就是一直跟着他就好了，那也是不错。可是呢，我们今天还要想到，就是说，这样肢体的连结，最终是连结在谁的身上？最终是连结在基督的身上。也就是说，所有的肢体最终的连结，那都是在基督元首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哦，原来能够显出基督的美丽。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肢体的美丽，那我们永远都想说，啊，我们就靠着这个肢体就好。好，今天这个肢体特别美丽，我沾它一份光，那我只要做这个肢体旁边的另外一个肢体就好，这样还不够。我们今天呢，要不但连结在一起，我们还要连结于元首基督。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份认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教会那么的美丽，是因为元首是基督，是我们的元首。好，那当我们能够愿意这样活出真道的时候，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依靠主耶稣基督，同心合意的为真道打一份美好的仗。所以当我们领受真道，我们愿意持守真道，我们守住真道，那我们要活出真道。真的，就是当我们认识真道的生活，就在于我们领受基督是主，那相信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那持守基督是主，那盼望他的再来，盼望他的再来。活出基督呢，是在教会的生活里面真实的爱主爱神，真实的爱主爱神。 所以呢，在我们这个基督这个自由的世界里面，那我们做基督徒呢，特别的容易啊，没有那么多的难处，所以呢，不会有太多的限制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可是呢，不是因为没有难处呢，那我们就不持守我们所信的真道，因为呢，特别是在自由世界里面，好像我们持守，我们不持守，好像都看不出来，没有特别，好，没有特别。因为今天在苦难的日子里面，我们为主持守的时候，别人容易看得出来，哦，我们是在那里为真道做持守。可是在我们自由的环境之下，我们能够自由的敬拜主，好像人看不出来我们跟别人有什么太大的差异。那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更要持守。哦，我们来看下面的一个照片哈。那这一个照片呢，是一个水槽哈，水槽。那你知道这个是放在哪里吗？厨房下面。这个有经验的人就知道是放在厨房下面。好，我们看下一张照片。所以呢，这个大家常常看到吧，对不对？喝水的时候你就会去按一下，然后水就会跑下来，对不对？所以呢，这一个水呢，为什么会跑下来啊？跟着这个水槽下面的这个水缸呢，就很有关系了，对不对？这个水缸呢，如果有水，那个这个上面的供水才可以出来，对不对？啊，今天呢，如果这个水缸里面没水呢，那水是供应不出来的。这个东西是我家的了哈。那有一次呢，我家这个水呢，再怎么按，等一下，再怎么按都按不出水来。那按了呢，大概这样流，大概一分钟，啊，水就不再流。那很久的时间呢，我都没去解决。那我太太砒霜，那她就很讨厌我，她说坏了你都不去弄。那我就其实我是省钱啊，我就不想弄。那最后呢，受不了了，已经忍受到没办法了。好，我说我来弄。后来我就请人家来呢，人家就说，其实呢，我这里没有，在这个水槽下面呢，它有一个打气的哈。那我就请人家来修，那修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就说，哎呀，你这个东西我不要修了。我说你为什么不修？那他说这东西呢，只是那个你里面的气不够了，那你只要用脚踏车的那个打气的啊，把它再打一打，打饱满了呢，那反正就有气了，气出来了，那个水就出来了。我就想说，哇，不错嘛，你不赚我的钱，你还把这个秘诀告诉我。然后我就很兴奋了，我就去打气。怎么打呢？怎么打都打不进去，哇，好惨。啊，打不进去呢，那我就没办法。那他告诉我的方法就还没修好。没修好呢，我就想说，啊，那我去 YouTube 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在 YouTube 呢，就有一段的影片告诉我啊，这个问题是要发生在哪里，是怎么解决的。啊，这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那我就呢，整个的把它水箱拆掉。你知道吗？不是这个水箱没水，哎，这个水箱里面满了水，好重啊，你根本提不出来。它坏掉的时候，里面都是水。所以呢，我就按着那个影片上的，把里面的水全部导引出来，花了好久的时间才。然后我的那个水箱又是坏的，所以呢，它不容易那个水不容易，所以我就把它颠倒过来。颠倒过来之后，那个水才慢慢的流。可是呢，你知道，就在我颠倒过来之后，学华，我们看下一张的地图，啊，不是照片。颠倒过来之后，你看我的水缸下面是这样的，全部都腐蚀了，锈掉了，就是在它的底部全部腐蚀了，锈掉了。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所以呢，我把所有的水都漏光了，那我就重新再打气呢。我发现还是没有用，你知道为什么没有用？气打进去了，这一回气打进去了，可是呢，气又跑出来，就从这些腐蚀的这个铁啊，那你会发现，哎，怎么有声音呢？然后呢，我就用肥皂水在那里，其中有一个角呢，它是破的，所以呢，我一直打气，它也一直漏气。弟兄姊妹，不是这个水缸没水，是它没有气了，所以那个水呢，就整个都是往下沉的。所以我就去换了一个新的哈，那新的来呢，气是饱满的，然后我就把它装上去之后，这个水就来了。 但是我就想到，就是说，今天我们不但持守真道，我们还要能够活出。如果我们不活出这个真道呢，就好像没气的这个桶子一样，我们没有里面没有气，圣灵不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里面如果没有圣灵的引带，这个真道就没有怎么样，不能够活出。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水，可是呢，没有圣灵在帮助我们，所以上面的供水怎么样，供不下来，对不对？今天如果我们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有气有水，哎，上面就可以供应。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我们领受真道，持守真道，活出真道，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供应四围的人，我们里面的水就可以出来，哎，外面的人就可以得到这些活水。所以我们今天既然我们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要把主耶稣基督不断的来向我们的家人，不断的来向我们的朋友来传扬。今天神的教会呢，如果我们往回看，那不是不能往回看，如果我们往回看，我们不感恩的时候，那我们发现呢，我们总是呢看到人的荣耀，也看到人的软弱，总是看到啊这个人你好棒好棒啊，这个人你真的太差太差。那可是呢，如果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常常我们就会向神献上感恩，觉得主啊是你做的，原来我们弟兄所做的是你坐在他身上显出你的美丽，虽然我们的弟兄软弱，你还在我们的弟兄身上有一份，那你还是他的主，那我们就会献上感恩。今天如果我们往下看，我们不过一个认罪的生活，我们可以再看下一张的 slide， 然后如果我们不过一个认罪的生活，那我们就会看到人的难处，我们会看到许多的环境，我们会发现好像这个事不容易做啊，这个事太难了，那我们就不过这样的一个认罪的生活。我们愿意过一个认罪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许多的事就说，神啊你来成就这样的一个事，我是不配的，神啊你来完成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呢，当我们愿意过一个感恩的生活，我们愿意过一个认罪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就可以成就许多的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教会愿意往前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神的荣耀和刚强。我们愿意往上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的拯救和应许。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一起往前走的时候，让我们向上看，我们也向前看，真的是说让神的作为显现在他的教会里面，让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是神的道在我们的中间。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因着有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活在里面，成为我们的刚强。我们再来唱诗歌458首，458首唯靠耶稣这首诗歌。那在这首诗歌后面呢，它有一个小故事。那这个小故事说到，就是有一个牧师呢，他就去探望一位姐妹。那这个姐妹呢得了不治之症，医生呢也宣告她啊不久就要离开这个世上。那这个牧师呢就去到她的面前。那这牧师就问她说，姐妹，难道你的主不能够拯救你吗？这个姐妹就跟牧师讲说，牧师，不行，我没有信心相信他会拯救我。牧师，我的前面一片的黑暗，我看不到任何的拯救。所以这个牧师就把这首诗歌唱在他的面前，所以一直唱一直唱，整个唱完之后，特别唱到这个副歌的部分，他唱到时时刻刻靠耶稣，朝朝暮暮靠耶稣。当唱完这首副歌的时候，这个姐妹跟她的牧师讲，牧师，我现在有一点的信心，我愿意来靠我的救主。所以就在这个诗歌唱完的时候，那牧师就邀请这个姐妹，那你现在再跟我一起唱，把四节都唱完。所以这个姐妹就跟这个牧师一起唱，唱到她的里面信心恢复了。所以呢，这个姐妹就把她的诗歌本的这一页就夹起来，回到家中的时候，他不断地唱这首诗歌。过了不久，这个姊妹就被主接去，那很平安的就躺在主的怀里面。发现当我们任何时刻，我们所唯一的盼望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我们愿意来靠他的时候，我们的里面信心就能恢复。不管在任何的环境之下，让我们真的是只靠耶稣，靠耶稣。那我们再把这首诗歌从第一节唱到第四节。
也来。